马太福音系列讲到82。饶恕。马太福音18章21至35节。韦保罗牧师2007年3月18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6月23日。马太福音18章21至35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真正明白这些我们救主所说的极为严厉的话语。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发出的呼召何等崇高。求你帮助我们明白其中的意义。愿我们靠着神的恩典与圣灵的能力，将这些教训化为己用，活出真道。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彼得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彼得的这个问题并不是关于教会捆绑与释放的权柄，我们上周刚读过，也不是关于弟兄可能被革除教籍的情形，见18章16至20节。他的问题实际上是回到了第15节所提到的情境，你去劝那犯罪的弟兄，他接受了劝诫，你就赢得了你的弟兄。也就是说，那人没有抵挡劝勉，而是愿意悔改，寻求赦免，也理当得到赦免。彼得对这赦免的态度似乎感到难以置信。而这里赦免一词在希腊文中意为放下，不再追究，释放。这也是耶稣遣散众人时所使用的词语。一群人原本在这里，他说，你们可以走了，结果人群全散了，空无一人。这就是赦免的意思，彻底放下，让他离去，不再保留。彼得仿佛对这种完全的赦免感到不可思议。我甚至想，彼得是否曾有过一些相关的经验。我们知道他不是在一个基督徒家庭中长大的，他原是个渔夫，你知道那些码头上的人是怎样的。他所处的环境是粗野不羁的，而现在他听见耶稣这样教导。也许彼得在想，耶稣，你从小在敬虔的家庭长大，生活单纯，你可能不了解，有些人就是会滥用你的好意。他提到七次这个数字，是因为七在犹太传统中是代表重复和大量的象征数字。他的问题中隐含着一种潜台词，总该有个限度吧。彼得的问题其实反映了他内心的倾向，而这种倾向也普遍存在于人类之中。虽然彼得愿意赦免，但他的赦免似乎带着一种权力感，好像赦免几次之后，他就有权力不再赦免了。朋友们，如果我们赦免的意愿是建立在自己性格温和、仁慈的基础上， 那我们一定会设定一个界限，到此为止，我不能再忍了。如果赦免是出于我自身的修养，我可能一次又一次的饶恕，但最终我会说够了，你已经触碰我的底线。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常常有个声音在回响，我应得更好的待遇，我已经忍到极限了。而耶稣即将把这种想法彻底粉碎。第22节，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在我们的文化中，或许可以这样说，我要是被人冒犯了100万次，还要饶恕他吗？而耶稣的回答可能是，不是100万次，而是1亿次。这节经文并不是在设定一个准确的数字，不是说490次，然后在第491次就可以不再赦免。耶稣要引导我们明白，我们对待得罪我们之人的内心态度应该是怎样的。于是耶稣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为什么他的门徒必须在赦免这件事上如此慷慨宽容。他要让我们知道，在神的国度里，永远饶恕是完全合理的。第23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这里我们学到一件事，神的国度不是一个忽略罪债的国度。比喻中的王毫无疑问是指神，他要与他的仆人算账，神要与他的子民清算一切。我们切勿以为人与神之间的和好是建立在神忽略我们的罪这一基础上。不是的，神不是忘记我们的罪，而是清算我们的罪，他要把账算清。算账这个词在原文中意思是进行清算、对账，意思是终有一天，一切的债都要偿还，一切都要结清。第24至25节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变卖偿还。这个债完全无力偿还。关于他欠了1000万银子，学者们在他欠了多少这个问题上虽有不同看法，但差别并不大。他欠1000万银子是指1000万塔连德。塔连的是一个重量单位，用来衡量贵金属。一塔连德大约等于6000个银币或一个工人的日薪。根据马太福音20章2节的记载，一个银币是一整天的工资。因此1000万塔连德就是6000万个工人日薪，大约等于164000年的工资。我以前算错过这个数字，这次我反复检查确认。但你明白，这是一个完全无力偿还的债。在那个时代，没有所谓的破产保护可以申报，也没有所谓白领监狱可以优待关押。这人所面临的就是永远的监禁与奴役。如果考虑到债务利息，古代确实存在利息，这个人的债务只会日益增多，他甚至在狱中也将越欠越多。耶稣还特别提到他的妻子和儿女，以增强比喻的冲击力。他说，你的妻子和儿女全都要一同被卖。在罗马帝国时代，这种家庭被分离、世代为奴的情况并不罕见。听众中有人可能亲眼见过这种悲剧，或者认识经历过这种命运的人。你看清楚了吗？背负这样一个罪债，意味着你要付出一切，甚至包括你最亲的人。朋友们，在我们人生的巅峰时刻，我们也许会自以为无懈可击。我们可能以为自己无所畏惧，自给自足。我曾遇见一位年轻人，他不是基督徒，但来教会一段时间。他对我说，他不怕死亡，毫不在意。我告诉他，这种心态迟早会改变，无论在今生或来生，他终会惧怕死亡。就像巴比伦王伯沙撒，当他看见神的手指写字在墙上时，恐惧使他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但以理书5章6节。 朋友们，神要与人算账这个概念实在令人震惊。以赛亚书66:15-16说，看啊，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像旋风，要以怒气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斥责。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主耶稣明确地告诉我们，清算的日子必将来到。没有人能凭借自己的财富、道德、智慧来偿清在神面前所欠的债。没有人能从口袋里掏出什么去偿还那永恒的亏欠。弥迦书6:6-7中写道，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隐含的答案是，这些都不足以偿还。哪怕我将自己最宝贵的奉献，无论是香膏、财宝，甚至儿女，都不足以清算我与神之间的罪债。我们之前读过，神所要求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耶稣在这里清楚教导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偿清我们在神面前的账。第26-27，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若不是出于神的恩典，朋友们，我们都将处于极其危险的光景。我们无法带任何东西到神面前，无法拿我们的道德，无法拿我们的财富，甚至连我们那有限的理解能力也不足以献上。我们得救完全是本乎恩。然而，神既赐下救恩，也蛮有恩慈的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这启示就是我们称之为教义或神学的真理。我们应当相信这些真理。事实上，我们即将要讨论的内容正是当神将他的恩典倾倒在我们身上时，这恩典在我们生命中必会产生果效。若这些必然的果效完全不存在，我们就必须认真反思，那恩典是否真的临到了我们。我在想，这个恶仆后来所犯的罪，也许正与他曾许下那荒谬的诺言有关。他曾以为自己能够偿还那笔根本无力偿还的债务，他误以为自己能靠努力摆脱那沉重的亏欠。然而，不管怎样，当这仆人俯伏在主面前恳求怜悯时，那位主人被怜悯感动。神是一位有怜悯的神，神回应人深切的绝望。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位主人的回应远超过这仆人的请求。那人只是求主宽容一些时间，他说，主啊，请宽容我，我将来都要还清。然而，这位智慧而仁慈的主人并没有与他协商一个还款计划。他没有说，好吧，那我们来定一个分期付款的协议，你每月偿还多少？没有。他直接免了他的债。如此的怜悯，如此的恩典，理应从根本上改变这仆人整个人的性情。他原本俯伏在地，恳求主给他时间与宽容。当他听见债务被完全赦免的那一刻，他应当仰望说，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这本应触动他灵魂最深处。想象一下，你打电话给银行，希望延后房贷的偿还期限，却被告知你的按揭贷款已经被完全取消，你不再欠任何债。这听起来已经不可思议，而耶稣所讲的比喻却远超这一切。这不是房贷的赦免，而是免去一个人和他的全家世世代代永远为奴的命运。转瞬之间，他原以为自己与妻儿将终生为奴，无法翻身，如今却听到一句，你的债 我已经赦免。当然，这个比喻的重点并不在于讲述主人为了赦免这债付出了什么代价，即他牺牲了自己的独生子。这虽然没有直接包含在这个比喻中，但作为研读圣经的人，这个真理对我们而言当是显而易见的。我不会在这里展开细讲，但我们必须明白，那位主人在赦免债务时并非轻描淡写地忽视了他，而是为此付上了极高的代价，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我们必须认识到赦罪的代价极其昂贵，是由耶稣付清的。然而耶稣在这个比喻中要讲的重点是另一个。我们接着读第28-30节，那仆人出去遇见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那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这个对比是非常明显的。这位被赦免的仆人，他的同伴欠他的只是100银币，约100天的工资，也就是大概3个月的工钱，这是完全可以偿还的债务。然而，他竟然揪住对方的喉咙，强硬逼迫偿还。耶稣在这个比喻中揭露了这人的凶恶本性。他的狠毒在于他不但不肯赦免，而且用暴力相待。而那原本赦免他巨大债务的主人，在与他算账时却没有掐着他的喉咙，尽管他欠的债大得多。而当这同伴用同样的方式求情时，这个恶仆却不肯宽容，反而将人下在监里，直到还清所有的债。你看出这个对比了吗？非常明显。我读这个比喻时，起初的反应是，这个人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他的行为令人震惊。你怎么会这么冷酷无情？你才刚刚被赦免了一笔相当于164000年工资的巨债，结果转过身来却为着区区3个月工资将人投入监狱，简直难以置信。但后来我意识到，这个比喻中也藏着一句你就是那人的呼声。你还记得先知拿单对大卫说的那句话吗？他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富人拥有许多羊群，而一个穷人只有一只小母羊，视若己出，与儿女一同养育。后来那妇人竟然抢走穷人的小羊宰杀来款待宾客。大卫听后怒不可遏，说这人该死。拿单直言不讳地说，你就是那人。撒母耳记下12章同样，我读到这个比喻也仿佛听见耶稣对我说，你就是那人。我们总是容易看见别人的愚昧与冷酷，却忘记这比喻是对我们说的，是对我说的。我们多么容易忘记自己那被赦免的巨大债务。这也是为何教会必须常常提醒会众，每一次领主的晚餐，每一次讲道，我们都要纪念自己的罪与那赎罪的血。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这一真理里当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命。将自己的一生献给神的恩典基督的福音，这不是高深莫测的神学研究，不是像牙塔里的学术探索。这关乎你我，这是实践神学的典范。我妻子其实不喜欢我用实践神学这个词，他会问哪一种神学不是实践的。的确，所有真正的神学都是实践的，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确实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每一层面。耶稣讲这个比喻是为了帮助彼得明白，我们这些享受恩典之人竟然如此轻易地向别人呼喊要有公义，却忘了自己正沐浴在怜悯中。那首圣诗说的真好，我每日都欠恩典的债。愿我们唱这首诗歌时心中满有共鸣。但这是否意味着神儿女应当对罪视而不见？ 我们是否应当对别人的冒犯一笑置之，置若罔闻？我们是否应该采取无条件宽恕的态度？我认为这绝不是耶稣在这段教导中所要表达的。今天在基督教圈子里有一种流行的观念，就是随便赦免一切罪，不管对方有没有悔改。例如当年哥伦拜枪击案发生后，那两个枪手杀害了许多同学，第二天有基督徒在校园里挂出横幅写着你们被赦免了。他们认为这是展示神的爱与恩典。但这是对的吗？我理解这种想要彰显基督恩典的用心，但那真的是合乎圣经的态度吗？我还记得收到一封邮件，说澳大利亚有一间教会曾在街头张贴耶稣爱奥萨玛的标语。他们显然是为了引起注意，想表达连罪大恶极的人耶稣也愿意爱，愿意赦免。我理解他们想传达的心意，也尊重其出发点。但我们必须问，这真是正确的处理方式吗？当某人仍旧顽梗于罪中时，我们是否可以贸然宣布你已经被赦免了？我认为这与圣经的教导不符。在路加福音中，耶稣就类似事件做了更详细的描述，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犯罪，就责备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路加福音17:3-4，朋友们请记住一个极其重要的真理，人犯罪首先是得罪神。当拿单责备大卫时，大卫说我得罪了耶和华。尽管他的罪赦及拔示巴、乌利亚和许多人，但在他心中得罪神是最可怕最严重的。他深知一切罪的终极对象是神。最终是神因着人的罪而愤怒，是神呼召人悔改。神从不在没有悔改的情况下赦免人。这就是福音的核心信息，信而悔改。相信与悔改，当一个人悔改时，他的罪才得赦免。朋友们，当我们在没有悔改的情况下向人提供赦免时，我们的行为实际上是在与神为敌，背离神的作为。人们不该误以为他们的罪可以在没有悔改的前提下被一笔勾销。这样的宽容并非出于真正的恩慈。我们真正所盼望的是那人得救，我们真正希望的是他的蒙赎回。让我坦白地说，要想一个人得救，他必须先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并愿意悔改。若你缺乏悔改的心智，我不确定你属灵的光景如何。但我必须告诉你，若你不愿悔改，就表明你没有真正转向神。悔改不仅是思想的转变，更是整个人的转变，是世界观的重塑。你会改变对自己的看法，改变你对神的认识，改变你对罪的定义，也改变你对行为的看法。这是一种全面的转向。悔改并不意味着你此后再也不会犯罪，而是你承认自己的罪，并努力转离它。正如我们今早所读，耶稣在回答最大的诫命时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马可福音12:30，这意味着你知道谁是你的主，并努力顺服他。虽我们不过是不配的仆人，但我们知道该向谁忠心，也知道应当远离罪。若一个人不肯悔改，他就没有赦罪之恩。他必须转离自己的罪，并转向基督，才能得着赦免。赦免并不是普遍施予众人的权利，并非每个人生来就自动拥有。这是神的恩典引导那些信靠基督之人的结果。所以请理解我的意思，当我谈论赦免时，我指的是赦免那些愿意被赦免的人。若有人不愿被赦免，而你主动赦免他，那其实是在作恶，并不像神的作为。 因为神并不赦免那些不肯悔改的人。不过请注意，有些人虽然接受没有悔改就不该被赦免的观念，却以一种傲慢冷漠的态度来对待犯错的弟兄。他们抱着双臂，敲着脚响，等你跪在我面前求我，我才考虑赦免你。这不是合乎福音的心态。我们不能一边坚持没有悔改就没有赦免的教义，一边又用掐人喉咙的态度来面对弟兄的过犯。记得这几周我们查考关于犯罪的弟兄时讲到，我们首要关心的并不是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而是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是为神劝人与神和好的代表。因此我们不能随意宣布你已被赦免，若那人并未悔改，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像那恶仆人一样掐住弟兄的喉咙。在劝人与神和好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有真理，也要有怜悯。确实，神在我们悔改时赦免我们。但请特别记住，神不只是等待我们的悔改，他还在我们心里亲自动工，并我们悔改。神不只是说，我在这里，若你悔改我就赦免你。不，他亲自做工，改变人的心，使人愿意悔改。这是神有果效的作为，他绝不会失败。而我们虽然可能失败，却仍应效法神，一方面愿意赦免，另一方面也要努力带领对方悔改。我们应当效法神这两个方面。你不能什么都不做，只是等着对方自己来请求你的赦免，同时心里却怀着一副冷漠受害者的姿态，这也是错误的。在主祷文中，我们这样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马太福音6章12节，而主在第14至15节中进一步教导我们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真的能安心祷告说，主啊，按照我赦免人的标准赦免我吗？这是极其严肃的重要点。耶稣并不是在说，我们因为饶恕别人而配得神的赦免，不是我们靠肯饶恕来赚取被饶恕。他的意思是，若我们不愿意饶恕别人，这显明我们仍活在功德之国，而不是恩典之国。我们选择了一个靠表现、靠配得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凭恩典白白领受的世界。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这样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马太福音7章1至2节，他的意思是，若你想活在一个讲求公平、讲求你应得的世界，那你最终也会按你所行的被审判。若你不愿赦免别人，就等于显明你未曾领受神的恩典，你仍是个心硬未重生的人。彼得提出的问题其实暴露了他对神的关系缺乏认识。耶稣说，让我给你讲个比喻，你欠神一个无法偿还的巨债，如今却已被赦免。你若不能将这怜悯之心施于别人，你将照你自己的方式被审判。请再三留意，我不是说你靠着饶恕别人来赚得救恩，绝对不是。但若你有意拒绝饶恕别人，这种心态本身就是极其危险的属灵信号。接着我们来看耶稣在比喻最后说的话，18章31至35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耶稣总结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真是令人震撼的教训， 你能想象当时在场的听众听见这些话时的心情吗？其实，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同样在聆听耶稣的声音。在比喻中，那位主人看到那仆人既蒙赦免，却不失怜悯，于是极其愤怒。耶稣使用的“怜悯”一词，在希腊文中意味着有慈心、有怜悯。这是神对我们所要求的彼此相待的态度。耶稣在比喻中并未给我们一个圆满结局，而是以那仆人被交给刑罚，永远无法偿还为结尾。耶稣最后补充说，若我们不从心里饶恕弟兄，天父也必如此待我们。这从心里是什么意思？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有饶恕的感觉，不是要等待情绪的自然涌现。我们当今文化常常将心浪漫化，以为从心里饶恕就是我感觉想原谅你了。但圣经的心指的是你意志的中心，你内里的真实抉择。耶稣的意思是，你必须真实地从意志里决定饶恕，不管你当下是否想原谅。因为神已经如此待你，你也当如此待人。否则，那位被饶恕的结局正等着你。从心里饶恕并不是指你感觉自己想要饶恕。不是这个意思。我当然认为有饶恕的情感是好的，我们也应该为此祷告，求神赐下这样的情感，但这不是重点。重点不是你要先感觉想原谅，若没有这种感觉，就只能无奈地面对地狱的威胁。我们对自己的情感只有有限的控制力，但我们对自己内心的态度却拥有真正的主权。从心里饶恕的意思是，你真诚地发自意志的决定要饶恕，无论你的情感是否跟得上。这常常是与你当下的感觉相反的。实际上，这意味着你要对自己的情感说，你知道吗？我不会让我的感觉、我的肉体、我的属世性来支配我。无论我此刻多么不想，我已经决定饶恕那人。我想彼得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回答，而且是极有力的回答。从主耶稣服事之初就可以看出，他要建立的教会是一个接纳悔改罪人的避难所。你们记得，他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批评。他们批评他与罪人同席，不过我强调，那是悔改的罪人，是那些愿意前来聆听、愿意回应的罪人，并不是那些来讥笑、藐视他的人，而是那些心中渴望怜悯、寻求恩典的人。朋友们，身为父母，我们在教导儿女时，要在两个方向之间把握微妙的平衡，一方面要保护孩子不受罪恶的污染，另一方面却不能让他们形成排斥罪人、进入教会的自义态度。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我们常把教会视为一个避风港，一个可以保护儿女属灵安全的地方。然而，耶稣所带领的教会中竟也有妓女在场。试想一下，你带着自己14岁的儿子去教会，结果发现那里坐着一个妓女，你会怎么想？你可能会开始考虑换一间教会，哪怕这教会的牧者是耶稣自己。确实，这是一个极具挑战的处境。但我要提醒各位，教导孩子排斥罪人进入教会是同样严重的罪。你要如何做出平衡的引导？作为一个有4个10岁以下孩子的父亲，我也深知这当中的挣扎。我既不愿他们被世界污染，也不愿他们养成自义的态度。医院不能因为病人携带传染病就拒绝接纳他们。事实上，很多人在医院反而容易感染，因为病菌就在空调和通风管道中漂浮。但医院不能说你生病了，我们不能收治你。教会就如同医院，而耶稣也称自己为医生。同样，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不能拒绝那些愿意悔改的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 基督的宝血是洁净污秽之心的有力良药，教会当高举这赦罪之方，使耶稣吸引万人归向他。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更深的认识，叫我们真正看见自己罪的可憎、可怕与可悲，帮助我们明白，正如比喻中的那人，若迷今日要与我们清算账目，我们除了俯伏在地哀求怜悯之外，毫无可献。我们也恳求迷主啊，在我们即将进入圣餐的时刻，帮助我们更深体会何为我们的罪被基督的宝血赦免，让我们真正明白，真正认识什么样的罪被洗净，什么样的重担被除去，是因基督在十架上为世人的罪亲身担当，赦罪的命令因他的工作而生效。父啊，求你叫我们深刻明白这一切，好使我们在与人的关系中也被改变，好使我们成为一个乐意赦免的人，好使我们不再是心存自义，觉得自己有资格不饶恕的人，而是一个知道自己何等需要恩典，并愿意将那恩典施与他人的人。主啊，求你使我们留心聆听救主的话语，奉他的圣名祷告，阿们。